因时代不同，时间不同，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调整？其实这样一个问题正发生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周遭之中，就在你身体身边周遭之中。你越是你觉得你对你周遭所遭遇到的某些事情，你比较认份一点，你能够看出那件事情对你有一点，你也可以从里头学到一点东西一点，你就会比较认份，比较愿意接纳它。那你的心情，你的各方面都会平复，然后你的悟性会越来越好。它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的工作会比较好，生活品质会比较好，你的创意会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小事情，你就气得个要死，那你整天都被那个气绑住，那你就不要工作好了。是不是不止不要工作，有时候会气得到最后会拿石头扎人的，你知道吗？就是理性都没有了，以后就变成冲动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看，那你看看，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把它回到我们的教育里头来，来看看今天是怎么教人的啊？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的教育本来除了要教一个人真正启发这个慧性之外，当然也要教育他很多的生活经验，很多的知识。为什么？因为生活的经验跟知识是不断的啊启发他，使他的智慧能够越来越锐利的一个方法。他怎么启发？因为智慧本身就在那里，他是没有，他是无相的。但是启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上头有很多的尘劳，有很多的成见偏见，但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活的经验、我们的历练，可以把这些原有的这些成见业识，我们把那个地方把它消除掉，那我们自己的慧性就会真正产生出来。所以孔夫子讲的这个话是很对的，但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不是？你学的部分呢啊，就是你现象界的东西，你学的这些知识，无论是生活的经验、一般的待人接物的经验、学习的知识、读的书，这东西都是学。如果你没有用你的慧性去思的时候啊，那就哇，就没有了，他没有得到你真正应该有的创意，对你没什么好处了。思而不学则殆，你只有思，可是你不去学的时候，那根本是靠不住的。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会变成你只是空想，或者是你自己想你的，那你跟现实脱节了，那就殆，是不是？殆者就危矣，就靠不住了，危险了，靠不住了。那么我们看看，如果说我们这么讲的话，我们只是往只有靠一边叫边见，就是说我很注意知识，我强调小孩子要读很多书，学很多道德，那我们拿道德当例子，我们从小就训练一个小孩子必须有道德，待人必须负责任，这样是可耻的，那样子的是可悲的，这样是不讲义的，这样会下地狱的。你讲多了，这个小孩子变得看起来好像很负责任，很有道德。可是这个小孩子如果出去，这个人出去有一件事情做得自己觉得不对的时候，他回来会很难过，会不断的自责啊。这种东西我们称为叫做他很难过的时候，他们讲我今天不道德，我自己内心觉得很难过。他通常这就是他小的时候，他养成到大一直养成一个习惯，常常用一种道德的戒律，而且以一种批评啊，或者是非难自己的方式，甚至一种更高的恐吓，会下地狱的恐吓，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行为的时候，来建立一个孩子的道德行为的时候，这个人长大了以后，他就产生道德强迫症。那种道德强迫症的人啊，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轻的人只要稍稍犯一点事情啊，整天都在想着我这样犯戒。你不知道，我们学佛的人有很多人都是常常内心里都在想的，哎呀，我这样又犯戒，我那又犯戒，整天都想着这样犯戒那样犯戒。那你每天都是在犯戒的人，你精神就会更差，精神就会更差。结果慧性没有开发出来，整天只为了守了几个戒啊，那几个戒又守得这样精疲力竭，而且每天又批评自己，重点没有抓对。我不是讲说你可以不守戒，你当然要守戒，可是戒有时候也有你没有办法实践的时候，是不是？问题是你要去觉照看清楚，那目前我没有办法把它做好的，那这个时候你才会有一个遮，有戒有遮，才会有遮，才会有退路，否则就没有退路了。戒很重要，可是戒如果绑住你的绑住人的时候，这个戒就会变成一种障。所以 戒定慧是合在一起的，有戒一定有定就要有戒，有戒就要有定，但是有戒就一定要有慧，有慧就一定要有戒，没有戒也不行。戒就是生活的纪律，生活的学问，人生的磨练，都叫做戒，都是戒。戒应该是很广的东西，不要把戒解释成说我只有那五戒，那太少了。那么我们看，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启发了这个悟性，才能够运用那些经验，才能运用那些戒，才能运用那些生活上所建立的种种的纪律，我们才能够运用它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检审检查它。那如果我们像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只做功课，而且整天让他去学各种东西，我觉得他是学一些什么美劳啦，那种才艺啊，啊，每天只有读书，不是读书就是才艺，不是才艺就是读书，待人接物的东西没有学，应该有的生活的经验没有学，应该到山上去看看春天有多绿，啊，这个小动物有多可爱，都没有，那这个小孩子只有死读书了。那他的慧性又没有了。我看过有些家庭小孩子好可怜哦，他才念国民小学三四年级哦，你看一会儿要学各种才艺没有关系，珠算学完了，学接下去到三年级的时候要学什么各种数学啊，哦，我觉得那小孩子已经变成小博士了。可是我觉得这小孩子他学怕了，他最后腻了，怕了，每天都在这些资讯里头滚，他怕了。这样子的小孩子，你会发现他怪怪的。你也到他大一点了以后，他比较有力气的时候，他跟你讲：“我不读书了，又怎么样？”他敢说你他不读书，你如果再打我，我要走了。那你怎么办？所以你要把他的，除了要给他一些生活的经验、知识，这些多元的这些资讯之外，回过头来还是要启发他内在的智慧。可是启发那个内在的智慧，就是从那些行那个东西、纪律那个地方回过头来启发。可是要启发他的时候，必须维持的他是一个平等，内心里头是一个平等的，是一个维持一个比较安定的这个存比较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那个慧性才慢慢的才会启发出来的。可是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给小孩子很多的压力，让他失衡。这些压力来自于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不断的鼓励升学；第二个一直要求小孩子拿第一；第三个是功利的观念，我希望小孩子这些东西会。小孩子如果没有满足这三个事情，这样一做不到的时候，他马上产生了愧疚，他会从那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管道上溃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谈那个心灵的部分的原因。真正滋养心灵的部分的东西，它是没有什么条件的。这个小孩子回来，我们还是这么的慈悲，他即使今天考得不好，我们也会跟对于人的部分，对这个小孩子的本身是绝对接纳跟绝对慈悲。我能够了解你考不好一定很难过，我会跟小孩子谈那为什么很那个难过的事情，我会去接受他难过的事情，但我不会跟他讲说你就是不用功，今天才会读出这种成绩出来。你想想看，你考这种成绩，让你爸爸的脸要拿到哪里去？你考这种成绩回来，让我都不敢在我的朋友的面前抬不起，让我都不敢去看我的朋友，因为我在我的朋友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哦，这种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有的妈妈会这么讲说：“我就是希望他用功，我才讲这种话。”我说：“你是希望他不用功才讲这种话？为什么？因为他会被你压倒啊，最后没有办法用功啊。”我们今天哈，要注意那个悟性的本身，它是来自于啊，真正你对他的一个慈悲，对他的爱，他得到了这一份安全感，得到你的接纳，然后你同时又能够接纳他，又能够平等的爱戴他，然后你带领着他去学习，带领他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鼓励他去做一些学习，那这个人他才有耐力去承担他要学习的时候那些艰辛跟挫折。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今天教育上很重要的东西。可是那个部分，我们教他去学是容易看得到的， 我们叫他要去读很多东西也是容易了解的，可是他内心里头那份平衡平等的东西我们很难讲，我们很难讲。你怎么讲？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就讲了，请各位父母亲，你千万不要打小孩子，体罚是不好的。他讲的意思是说，你不能用体罚当作教育的方法。但他没有告诉你说，你如果要纠正他一个毛病的时候，这个毒品、这个毒药不可以用，他可没有这样讲哦。然后我们回到家以后，不管小孩子做的对做不对，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纵容他，我们没有，我们连摸他一下都不敢摸。现在最严重的，在教育、在学校里头是，老师，除非那个学校的校长说，我敢承担，要不然很多老师现在不。越来越不敢对小孩子做比较怎么样的要求。我昨天跟有一个老师这样跟我讲，他说我只是对一个学生，我只是跟他讲，只是在这个他的这个脸颊上这样给他这样轻轻的，他说我绝对是没有用力的，我讲的绝对是对得起自己的。可是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到学校里头来，把他骂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他几乎没有办法承受。他说他是怎么样子的打小孩子，是发生这个情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这种事情，我有人讲这么样一种教学方法的时候，我们把它奉若圭臬，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脑子来想一想。我们听到一个小孩子告诉我们说他被老师捏了一下的时候，那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悟性去想一想当时的情境是什么，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有很多的偏差。佛所谓讲的正遍知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他很清楚的了解这遍知普遍周边的事情，他都并不只是普遍每一个地方都清楚，他周边都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看吧，说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其实要学习的那个真正的心的这个部分，创意的这个部分，心灵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无一没有定法的。所以佛无定法，他没有一个定法的。那你看吧，如果以前有人这样跟你讲说买股票投资股票根本就是赌博的行为，跟你好几个人这样跟你讲，讲过几次以后，那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股票就是像赌博的行为一样，啊，他是一个非常听父母亲的话的，他绝对不愿意去碰股票。可是我要告诉你，也有人真的是把股票当赌博的行为，但一样有很多的人是把股票当作是一种投资，它是正当的投资。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用慧心去接触这件事情，而我们只是直接的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赌博的行为的时候，那灌送了我们小孩子去认识股票，去学习在这个股票的一个生活世界、经济生活世界里头他应该去认识的一环，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再看看，那旅行，在我那个时代只要有人旅行，你知道老人家会怎么讲？你看看剃头了，剃头人游手好闲了，啊，你讲多了以后，你一谈到旅游，你就会觉得我不想旅游。即使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鼓励你应该去做一点旅游，你要常常出去跑一跑旅游。为什么？因为你有旅游才能够使自己有个休闲，可以平衡，是不是这样？所以时代不一样，你应该要注意。这个就是内心里头我们有一个智慧在，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在，就是告诉我们不旅游或旅游，那我就完全是只能听命于别人了。我们有悟性的原因是因为我并不是现在一个要旅游或者不旅游里头，因为我可以知道这半年我不能旅游，因为我在赶东西，我很清楚，我很清楚。那这个东西是我们有一个悟性在的。那么你看看吗，就是说有些人就问我说，老师，读经这个东西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那你认为呢？他说我是担心这读经读下去以后，老孩这小孩子会不会变成老气横秋，变成老的思想。我跟他讲放心好了，读经实在是很好。为什么？ 读经啊，经所讲的东西是一些很基本的做人生活的一些规范，像《论语》真的很好哎。我小孩子我就让他读，所以我演讲公开跟他们讲，我们小孩子就是读《论语》，到了国中还读古文古诗，啊，还要读下读继续读下去，啊，要他们读得熟。那你一定会这么讲说，那后来你的小孩子有没有变成古人？会不会他们在自然科学或数学上发生问题？我告诉你，没有。后来两个人，啊，他们数学、物理通通都读得很好，不受影响。他们写作也很好，也很好，没有问题。他还是会去选择他要的东西。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面对他所学的东西？那你看吧，像现在讲教改，教改会提出很多口号，对不对？那口号是什么？说我们应该要重启发而不重记忆。好了，这句话讲出来了以后，很多父母亲、很多老师都被父母亲牵着鼻子走了。呀，老师如果叫学生都要背一课书啊，家长会打电话来骂，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怎么会叫学生背书呢？他只要练熟就好了。那我请问，语文这种东西，不多背几篇文章，将来他词汇怎么够用？不多读一些东西，把它读得很熟，至少把它记起来，那整天它用起来怎么会很顺当用得出来？可是不是，大家已经固着在人家讲的那句话，他没有去判断说这个老师才是专家，自己是家长，顶多可以跟老师商量商量说，哎，是不是背得太多了，或者找一个更有用的东西来背。但是背一点东西还是要的啊！你看这个教改里头要让每一个小孩子快快乐乐的学习，我已经讲过多少次，请问你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学习吗？那我问你，各位，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们都很快乐吗？你们能告诉我你们都很快乐吗？好了，现在家长听了以后都要让自己的小孩子快快乐乐学习，好了，都要快快乐乐学习，都不点不管就越来越多啊。我不是讲说要让学生，我这样讲并不是要你反过来说，那郑老师你是不是认为就是要不快快乐乐学习呢？我当然认为啊，要快快乐乐学习，但是我们必须认清楚，学习有时候是并不是那么快乐的，也是很辛苦才把它学会的。是我学会了以后，我会用的时候，我才得到快乐，是经过苦先苦后乐的事情。所以有时候给小孩子一点这个鼓励，然后勉励他，勉励而学之，最后他会了，他应该很高兴的事情才对。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快快乐乐的学习。那这么讲的话，就造成一个情形，我要快快乐乐的工作。请问各位，好多都是上班族的，我请问你，你上班都是快快乐乐的吗？你上班里头总是有很多的困难的事情要解决，是不是？你很认真负起责任把它解决好了以后，你觉得很快乐，是不是？并不是，不是说你要去上班就自然就会得到一种快乐的上班，不是这样子，一定有很多的困难才对。人生也是很艰辛的，一定有很多的艰辛，然后你才快乐。可是我们有这个观念一出来了以后，大家就固着在那个地方，那就一直希望让小孩子快乐。我现在看到蛮多正常的家庭，他希望小孩子快乐，结果他的小孩子反而没有教好。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他的父母亲，这个家庭本来是正常的家庭的，但是他教出来一些有麻烦的小孩子出来。因为那个小孩子的麻烦是什么呢？他可能很顺利一直练到啊这个大专毕业，可是他就是不会做事情，他不肯去做事情，他一直要找一个快快乐乐的工作，可是有生之年就不容易找到一个快乐的工作，要注意这样子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讲这些东西都只是在给各位来谈这个事情，就是人就是要用他的慧心去判断一些问题。在事业的经营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跟着别人走，我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人家都已经赚了钱了，你再从后面去跑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自己去观察，自己用我们的慧性去经营这个事业，这个事业是透过我们的悟性去做的。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过去成功的经验，那我们就拿成功的经验要来用在已经变化、已经过时的、最已经不同的时代，那这样子我们 这个树叶经营当然也不会成功，但通常失败的地方，认真的人会失败的地方，通常都是跑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如果想要轻松过日子的人，他的树叶当然也是经营不好的。抄人生也是一样，生涯是没有办法抄袭别人的。生涯，每一个人的生涯都不相同，你是你，我是我，我根据我自己的条件，我自己的因缘，我用我的悟性去建构我的生涯，这就是悟性。所以真空妙有的道理都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只有这样子的人，他才是真正极乐世界的弟子，他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只有这样子生活的人，他到最后那一刹那要在这里结束这个娑婆世界的人生的生命的时候，他也会很清楚的有这个悟性去面对那个极乐世界应该怎么去。是这个悟性的力量，它所形成我们平常努力的东西所形成的这个悟性会越来越好，那也是一样的。那当然啊，人经过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应该这么说，每一个人注定都要学，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者。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话来讲，就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学习者。什么叫学习者？我不断面对我的环境，我会学习；我不断碰到我的挑战，我会学习；我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从那里得到教训，我的心智不断的成长，我的悟性会不断的越来呢越能够开发出来。那么人的自动性会越来越好，思考能力会越来越好，这些这个我们累积的这些资讯跟知识还有能力，那他透过悟性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那他知道怎么去运用，有效的运用这些工具。那么这样说来，你好像很难，就如果要培养一个人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然后把一个人训练成真的会听，好我就这么做，好我就这么做，那好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一个公司的经营里头，其实情况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在倡导所谓学习型的组织。什么叫学习型的组织？就是说我这个公司里头的员工彼此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判断，在学习，他知道发现问题，他会把这个问题会跟别人分享，别人所发现东西会跟自己分享，使这个公司它本身就产生一个有悟性的一种动力。其实这个公司本身它是在真正是懂得佛法了，懂得佛法了。不，这个学习型的组织不是在一个公司机构里头，那家庭里头必须变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这个家庭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所以家庭也是要学习型的组织才是正确，才是好的。他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学习、这个人的悟性就会越来越好。那谈到这里，我们应该很了解了，佛所要教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等正觉，并不是要你把正等正觉的几条东西背起来，也不是要我们背上六波罗蜜啊，那个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把它背起来，都不是，而是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产生了一种自动自发的学习者。我本来就有记忆，可是我这些记忆会不断的成为我悟性在酝酿我的思考的一些材料。那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位觉者，这位觉者其实他就是真正能够去行大圣慈悲心的那个人，真正能够去爱护别人跟别人合作的那个人，他叫做大圣，他就是要走向佛的那条路。我们这样子的做，那佛就欢喜；我们不是这么样子做，佛我想他就为我们担忧了。宗教的信仰上它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在一个宗教的路上，我们如果我们只执着于在某些现象界的东西，想拥有某些东西，我以为有拥有我就可以有安全，其实不是，安全是一个你内心里头的问题，而不是你拥有的问题。不安全感的人常常其实他也有很大的一笔财富，但他还是不安全。很安全感的人，其实他身边没有几样东西，他还是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心情还是很稳定，不一定。但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修行这些东西呢，并不是说某些你有形的东西是你要追求的。所以如果我们抱着有的时候，以为有的知识、有知识啊、有经验、有一些规条可以遵循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刻板。那但是我们拘泥在色相里头，如果我们抱在无里头，那么我们可能会堕入在空灭里头，我们会变成无即空，而变成了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断灭。那我们既不离开有，也不离开无，请问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必须去学习一些有的东西，知识啊、规范啊、各种人家已经有的，包括经文，这是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调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的平静，让我们的平静了以后去咀嚼、去思考、去反映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我们的觉性不断地去创造工具。应该这么讲，其实人整个一个人类娑婆世界，这个人类几万年来这个进步，我们现在比以前进步的很多，整个的一个机体的结构、思考的能力、语言保存下来的这些资讯，比以前进步的太多太多了。但是你越去看啊，考古上所发现的哈、啊，叫石器时代或石器时代以前的人，他们所留的东西，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有一天突然间会拿到说，我用石头当工具可以拿来保护自己，这就是他的悟性。他的悟性看到这一点，我们在心理学做研究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东西来表示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猩猩它本来两只竹竿在那里，还有一个香蕉，它够不到那个香蕉，但只有两根竹竿，它玩那个竹竿玩到有一天，它突然间会把两根竹竿把它凑在一起，那个地方刚好可以斗在一起的，哎，它斗在一起以后。他就拿那个钩子哈，弹那个竹竿了，就爬爬爬，就爬到那个香蕉了。啊，这个东西呢，也是，其实它也是有悟性的，不是没有悟性的。但是悟性也是靠着你不断的累积，使悟性越来越好。可是佛的悟性是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你会这么讲说，佛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飞机，飞机也不是他发明，那怎么有悟性呢？他说的悟性是指这个心灵的开阔度。对一些啊，对人的领略，对周遭事物生活所反映的啊，这一份这种独独当当的啊一种回应能力，这些东西呢，它是靠着这一份悟性而来的。佛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这个该怎么做，这个该怎么做，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该怎么做就一直该怎么做，他必须要顺着时代，顺着生活的方式，顺着人的不同，必须要做调整，它必须来自于悟性才可以，所以没有一法可得。那现在你应该很清楚了，非说所说分里头这里讲，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你如果你说如来有所说法，那你就回谤了佛啊。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乃至无少法可得，那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训练我们这颗心。其实你注意，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其实没有读书，我自己觉得像我母亲，他就不识字，他没有读书啊，他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社会经验啊，你叫他去经营一个事业，当然也一定经营不来，因为他也不懂。可是我觉得我母亲的待人接物，你跟他谈话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对，很容易产生一个很好的彼此互动的一种，他对你的了解以及你对他的了解，这些东西是一个悟性的开发。他多年来在那个地方努力的，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收获，而这些收获就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我们并不是会创造财富就表示幸福，可是人家的那个悟性是真正懂得幸福的，那佛法所给予我们的， 我举的那一些世间法的那些例子，只是让你了解它也是来自于悟性。可是这个悟性真正的开发是属于心灵的开发，这个心灵的开发对生命、对生活会产生一种圆融的一种态度，这样子才是我们所要的。那学佛这部在《金刚经》里头告诉我们啊，这个无法可得。那我们把它稍微复习过去到现在，从十七分开始，我们讲过三十二，我们讲到十六、十七是开始，对不对？那你现在看清楚，这个地方一直在讲一个出世间法的一个本体论的东西。你看十七分那个地方讲的是究竟无我，对不对？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种相，他讲无我。你的我充其量只不过是你的悟性啊，跟你的周边所产生的一些讯息凝结而成的。如果你拿这个东西叫魂事，其实它不是，它只是啊悟性所产生累积的东西。接下地啊，到了十八分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说一体同观。为什么一体同观呢？一体同观最后是讲三心不可得的问题，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因为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个东西，你既不可以执着于过去，也不能执着于过现在，也不能执着于未来。重点是不可得，并不是没有，是你不可执着于它。你如果执着于未来，你就会忽略现在，是不是？而且你会生活在一个空，就是很空幻的东西。你如果执着于现在，你就没有未来，是不是？你如果执着于过去，你现在怎么适应都有问题，又何况未来？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是他要什么？叫一体同观。同观什么？对，同观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它是一体同观的。用什么一体呢？用我们的般若自性，用我们的悟性去一体同观的。那么我们在的这个法界第十九分呢，是法界通话。这个法界通话所谈的呢，是无住行识的问题哈。那是他讲的是这个法身哈，是片界的通话无边的问题。因为福德是无相的，最后跟你讲福德是无相的，对不对？正因为是福德是无相的，如来说啊，福德多，对不对？因为我不认为我所做的这个福德有福德，所以我的福德才多。因为我们不会被福德这个观念绑住，所以福德太多，啊，那个是法界通话，也就是说，我内心里头即使布施的东西不多，但是也不是在不多的这个问题上，问题是在于我这个布施的这颗心，我这个布施的这个心，使我的内心恢复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所以他的福德就更多，所以福德多。那你看二十分里头讲佛身无住啊，他这里讲离色离相的问题。你不可能够以色身来见如来，对不对？凡是可以见的东西啊，这东西呢，它不叫做如来，如来是指本体世界的。所以你所谓的我们礼拜佛，我们信仰佛，我们跟佛学，不是看佛的色相，不是看他的啊。如果有的话，那个色相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只不过是告诉你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以及他的身相的美好。但他的真正的问题是他这个正等正觉的心所形成的待人接物的气质，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讲离色离相。然后第二十一品的时候讲这个法无可说，是不是？为什么法无可说？因为非说所说的问题嘛，是不是？因为他所说的东西必须非说，所以带着非说所说。我不是说我所说，我虽然这样说你听了，可是你可不要执着在这里头，叫非说所说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讲的，今天讲的第二十二品，这二十二分，它是一个啊，这个无法可得这一份，告诉你，你千万别以为佛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才好。其实真正的磨练，最后必须成就在你的悟性、你的佛性那个地方。那么将来，你就要注意。你不能被一些成见偏见的东西把你绑架，你也不能够被威吓恐怖的东西把你绑架，你也不能够因为你想逃脱责任而你想不卡家，你也不能够因为你面对了一个问题因为害怕啊，你就想找一些理由找一些借口让自己啊想要逃掉，这些东西通通 都不是从悟性那里出来的。悟性是不管它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的心觉照的，而这个觉照一定会产生我们的力量，我们丰富的慈悲跟智慧，那是从悟性那里出来的。各位应该很了解啊，无法可得。可是等到我讲完了经，你更要认清楚，今天这一品经所讲的东西，既然无法可得，那也就无所谓了。那你就执着在无法可得这件事情上面来了。各位，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只要听完了无法可得，非说所说，而你执着在无法可得的时候，你就已经又离体了。既然是无法所得，那你就不必学了。那不必学的时候，你又开始走偏了。所以我们一起这样给你做一个复习，从究竟无我到一体同观，法界通化，这个离色离相，非说所说，无法可说，这几品你就可以知道，它真正要印证的是自己的，是开发的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开，所以万法唯心，所以即心即佛，你现在应该越来越清楚了啊。马祖讲的即心即佛就是这个问题了。可是他讲完了即心即佛以后，弟子又问什么叫即心即佛，弟子又咬上去了。为什么？又想知道即心即佛的定义是什么了。他就跟他讲说，我讲这句话只不过是指小儿啼，就是要让小孩子要哭的时候，我哪一点东西叫他不要哭，就这样而已。他说那如果他不哭了怎么办？你已经给他说他不哭了怎么办？他说非心非佛。所以这些老和尚总是变来变去的，对不对？本来即心即佛，又变成非心非佛了。所以各位，你听完了以后啊，这一品啊，这个从非说所说到无法可得哈，你可不要又被经题经文给绑住了，那才是真正的懂得无法可说非说所说的道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